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莫斯科要求欧洲买家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费用，否则面临断供之际，欧盟国家能源部长礼拜一召开紧急会谈，部长将讨论紧急确保非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和填补储备的必要性。在这个礼拜的会议之前，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国家已经在周末举行了会谈，致力在今年年底之前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石油出口是莫斯科的主要收入来源，各国官员将在礼拜三的会议上讨论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的针对莫斯科的第六套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委员会将在这个月公布计划，在2027年之前结束俄罗斯对欧洲化石燃料的依赖，包括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改造建筑以减少消耗。两位欧盟官员礼拜一表示，欧盟委员会可能会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免于俄罗斯石油禁运的规定约束，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程度很高，分别是 58% 和 96%。礼拜一，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国会代表团在华沙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随后结束了这一次欧洲之行。他此行旨在表示支持乌克兰，并承诺提供援助。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代表团谈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特别是美国国会准备将拜登总统提出的追加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转化为立法之际。声明中表示，佩洛西与杜达的会晤将集中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对波兰的人道主义领导表示感谢，并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波兰接受了最多的乌克兰难民，接近300万人。佩洛西同代表团在礼拜日对基辅进行了访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官员会面3个钟头。他肯定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之后代表团来到波兰。被一架俄罗斯侦察机侵犯领空后，礼拜日丹麦和瑞典的政府表示俄罗斯的行为不可接受，他们正在召见俄罗斯大使。据报道，丹麦 F-15 战斗机对入侵进行了反击，俄机随后离开了丹麦领空。瑞典国防部上个礼拜六发表声明，说一架俄罗斯 AN-30 螺旋桨飞机在上个礼拜五晚上侵犯了瑞典领空。瑞典军队跟踪了这一事件并拍照。瑞典公共电视台 SVT 援引国防大臣胡尔特菲斯特的话讲，侵犯瑞典领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一行动是不专业的，而且考虑到总体安全形势是非常不合适的，瑞典的主权必须始终得到尊重。瑞典外交部仲表示，俄罗斯大使将被传唤，对于这一类案件有既定的程序，这个尤其适用于传唤有关国家的代表到外交部。美联储将在5月3日至4日的会议上讨论政策走向，行业普遍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机率几乎是 100%， 此举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学者警告说，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这个意味着股市投资者在4月份经历了残酷的一个月后，五月份将会面临更多困难，届时风险投资的波动将会加剧。自2000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准备作出加息50个基点的举动，这个意味着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迈得越大。四月较早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恢复 2% 的通胀率。他证实五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亦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白宫官员礼拜一表示，拜登政府计划从5550亿元的基础设施法中挪出30亿元，提供给生产动力汽车电池的公司，以减少美国对海外生产商的依赖。这笔资金将作为成本补助金，分配给参与电池生产各个环节的公司，包括电池所用材料的加工和旧电池的回收等公司。拜登政府官员说，多达30家公司可获得价值超过5000万元的款项。拜登政府计划 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全国汽车销量的一半，但美国目前仍严重依赖外国公司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美国国防部官员礼拜一表示，俄罗斯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上个礼拜曾经视察乌克兰战事前线顿巴斯，但关于他在乌军攻击中受伤的报道无法证实。法新社引用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说，乌军4月30号炮击E95一座指挥中心，当时格拉西莫夫正在这个地点视察会见战地指挥官，但在炮击发生前显然他已经离开这个地点。据信格拉西莫夫视察前线是为了更加了解战地的状况，并鼓励部队士气。俄军先前未能够攻下乌北基辅市，现在正试图攻下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控制权。对中共威胁的担忧日益加大之际，美国和日本正深化在打造尖端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将采取措施防止技术泄漏给中共。日经新闻获悉，美日两国政府已经接近就生产两纳米晶片甚至更先进半导体的合作达成共识，他们还在研究一个框架以防止对中国技术泄漏。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秋生田光预计从礼拜一开始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预计在访问期间他们将宣布晶片合作。台湾晶片巨头台积电是两纳米技术的领先开发者，而美国的 IBM 亦在2021年完成了一个原型。日本政府已经邀请台积电在第三大岛九州建厂，以增加国内晶片生产，但是这个工厂将只生产不是几先进的10纳米到20纳米晶片。新的美日合作专注于尖端晶片的发展，被定为日本邀请台积电后的下一步。德国礼拜一表示，准备支持欧盟立即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这个是德国态度的重大转变，而且德国是莫斯科最大的能源客户，有了德国的支持，欧盟在几日内可能会实施这样的禁令。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同行会谈前告诉记者知，德国不反对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令，当然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我们准备好这样做。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一仲表示，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前不会解除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想要怎样的和平由乌克兰决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礼拜一再次拒绝批准一种主要是中国接受过测试的癌症药物，这个是该机构个几月内第三次拒绝中国开发的药物。 FDA 礼拜一向和记黄埔公司发出一份完全回应函，指他们的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的药物需要有更能够代表美国患者群的试验数据。另外 FDA 当日仲拒绝批准商业生物制药公司和中国合作伙伴上海军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一种治疗鼻咽癌的癌症药物，理由是质量流程需要改变，这些决定可能会增加中资股票所面临的压力，尤其是生物技术公司。而这个时候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中资公司的股价已经因被退市潜在风险而下跌。由于对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担忧超过了对欧盟可能禁止入口俄罗斯原油带来的供应压力，国际油价重挫，布伦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原油期货的跌幅双双超过 3%。 根据最新公布的经济与产业调查报告，欧盟区四月制造业仍然维持扩张，但扩张力度创下15个月的新低，而且由于工厂在原材料采购上面临阻碍以及价格急升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使需求受挫，欧元区的制造业产出增长几乎陷入停滞。上个礼拜发布的官方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通胀率达到 7.5%，几乎是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的四倍。标普全球的欧元区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 55.5， 创下15个月新低，这个可能使欧洲央行收紧政策的压力进一步升高。 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坎贝尔·纳巴亚表示，拜登政府将邀请太平洋地区领导人访问白宫，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在新西兰商业峰会上公布了这一讯息。此前由于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人们日益担忧中共政权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并可能构成安全威胁。坎贝尔话俾喺奥克兰参加峰会嘅与会者知，白宫喺接待太平洋岛聚领导人嘅同时，将加强与太平洋国家嘅外交关系。其中嘅一啲国家已经有几十年冇美国大使同佢哋接触。佢话拜登政府将携手美国国际开发署与新成立嘅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该地区嘅发展提供资金，并恢复和平警队喺该地区大部分嘅工作。《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有经济学家表示，受中共政府的动态清零政策影响，特别是上海等地封城影响，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恶化，这个更似是一场衰退，而不单止是增长放缓。上海铁腕清零波及供应链，当地三家电动车厂未来、理想与小鹏的四月交车量分别锐减超过四成，其中理想的交车量锐减幅度更超过腰斩，达 62.3%。 中国乘用车协会表示，零售交付量同比下降 39%。 中共政府上个礼拜六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四月份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连续第二个月萎缩，相关指数跌至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衰退通常意味着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上海封城之前，电动汽车的销售一直在蓬勃发展，但是过去两个月，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和其他汽车工厂因为上海采取清零封控而被关闭。当下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能够以几快的速度重新启动，以满足激增的需求。德州众议员谭帕克最近表示，马斯克绝对应该参与特斯拉的做法，考虑将推特总部从加州迁往德州。他在马斯克最近与推特达成价值440亿美元的私有化邀约后说，马斯克将特斯拉和 SpaceX 带到德州是了不起的决策，亦是正确的决策。我认为亦应该对推特作出同样的决策。他意识到德州是美国营商环境最好的州，我们对企业都很开放。帕克还说，我们会支持这种做法，我们亦会铺上红地毯欢迎他。但关键还在于他住在这里能够亲身体会到德州带来的不同。州长格里格·阿伯特亦都在上个礼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CNBC 报道，华府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个礼拜在报告中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制造粮食危机，并推升能源价格，带动全球通货膨胀。但中共为阻止国内肥料、猪肉和钢价上升，偷偷制出管制措施和关税，亦助长全球通货膨胀。中国选择政策来解决国内问题，却将成本转嫁给其他地区的人。中共去年七月下令中国主要公司暂停肥料出口，以确保国内化肥供应。十月肥料价格继续飙升，当局开始对出口施以更多强制审查。报告中写到，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令中国肥料出口大幅减少，中国肥料价格保持稳定甚至开始下跌。这个同世界其他地区肥料价格持续飙升至去年的两倍以上形成鲜明反差。另外，中国宣布为了达成净零排放目标，未来将减少钢铁产量后，世界各地钢价过去几年加速上升，而三月份中国钢铁价格比实施管制前下降了5%。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